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择第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三篇法会文章有：一、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修炼体会；二、做好三件事，勇猛精进；三、坚定修炼，永去执着。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修炼体会。师尊您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得法13年来，我的身心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是法轮大法和伟大的师尊把我从一个疾病缠身、不能正常上班的人，变成一个精力充沛并能胜任体力劳动的健康人。由一个自私自利、心胸狭窄、妒忌心很强的人，升华到一个心胸宽广、处处能为别人着想的大法修炼者。1999年，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发动了对大法的邪恶镇压，中共媒体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使世人深受毒害，尤其是大陆的众生普遍都带着仇恨和恐惧的心理对待着法轮功和大法修炼者。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告诉弟子，你们知道吗，在这个邪恶铺天盖地而来的这一个时期当中，有多少人被恶毒的谣言、被欺世的谎言所蒙蔽，带着仇恨的心理对待着大法和我的弟子，这样的人在未来注定是要淘汰掉的。可是就是这样，我们经过讲真相，使他明白事实，去掉了原来的想法与恶念，他很可能就有救了。为了证实法，让世人明白法轮功的真相，我先后两次进京上访，被非法劳教两次，四次被强行带到洗脑班迫害。无论到哪儿，我就把真相讲到哪儿。自2004年大纪元网站推出九评共产党后，我开始向世人劝三退，由开始向亲朋好友讲，到向单位的同事，再到向陌生人讲，由开始的张不开口，一想讲就心跳害怕，到现在能逐渐的放下自我，为对方着想，使很多世人得到救度，也使自己的心性在救度众生的实修过程中得到升华，逐渐走向成熟。下面我就这几年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众生方面讲讲自己的体会，向伟大的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一、面对亲人讲真相。在对我家里的亲戚讲真相时，一般我都和也修大法的母亲一同去讲。母亲身体的改变让他们看到了大法在祛病健身方面的神奇功效，但看到这些年我和母亲遭受的迫害，出于对中共邪党暴政的惧怕，他们不愿谈起法轮功。我们先不强行让他们接受，而是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我们平和、真诚、乐观、理智，从内心多关心他们，和他们交流，并帮他们解决生活中的苦恼，帮助他们干些家务等等。到哪儿，我们一般都买些水果等礼品，生活比较困难的，走的时候给他留点钱，让他们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良，这样再讲真相劝三退就很容易了。对于不常来往的远房亲戚，我们去了直接就告诉他们，我们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告诉你们法轮功真相，劝三退来的。今年暑假，我和母亲去一远房亲戚家，其中有位亲戚是一家大型国企的书记，很忙，只有十几分钟的见面时间。见面问候几句，我问他，了解法轮功真相吗？他说， 前几年接触过法轮功学员，做过他们的工作。我们就把天门自焚等法轮功真相讲给他听，又给他简单讲了九品共产党三退。在讲的过程中，他一直静静地在听。最后我说，我们就是为这事儿来的，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我们知道这事儿如果不告诉你，是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啊。沉默了一会儿，他感激地说，你们尽到了你们的责任了。看得出他很感动。我说，就用永平这个名字给你退档。他很高兴，很郑重地说，好，谢谢。就这么十几分钟，一个邪党体制内的官员得救了。我们确实感受到邪恶的因素没了，世人在觉醒啊。二，在工作单位证实法，讲真相劝三退。1999年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后，单位新来的领导不了解法轮功真相，积极配合江氏流氓集团迫害单位几名大法弟子，主动把我们送到洗脑班、拘留所、劳教所。部分受中共毒害、不了解真相的单位职工不理解我们。由于多次被非法劳教拘留，从1999年开始5年多的时间里，我在单位上班的时间屈指可数。所以2005年刚上班时，面对的都是同事们异样的眼神和冷漠的目光。90多人的单位，没有几个人敢跟我们说话的。有时心里也压抑难受。但我尽量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对他们祥和真诚，工作认真踏实，淡泊名利。上班2个月后的第一次全体职工大会上，领导点名表扬了我，说我工作完成的出色。当时我悟到，这是师父帮助我开创讲真相、救众生的环境。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大量另外空间邪恶因素的灭尽，再加上我不断的大量学法发正念，周围的环境在逐渐的发生变化。人们的眼光由歧视冷漠变为敬佩关心。我悟到，我周围的人就是等待我救度的众生，这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我先收集他们的电话和家庭住址，把电话号码发到明慧，让海外同修给他们打真相电话，再给他们家发送真相资料。不方便就叫同修发放，然后我就利用一切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大部分都同意退，不太明白的或不退的我就送真相光碟，下次遇到时再讲，一般都能三退。三，对陌生人讲真相。我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人，一般情况下不愿主动和人讲话，看到同修都走出来和陌生人讲真相，我也很着急。刚开始和同修出来讲，我是抱着怕落下的心态，站在为私为我的基点上，没有生出救度众生的慈悲之心。所以刚开始出来讲时，不是和同修配合补充，而是求数量显示自己。觉得好讲的，自己赶紧冲上去讲，生怕被别人讲了。有时看到同修没讲退，自己感到还有一丝快感。直到有一次，女儿对我说，妈妈，你和别人讲真相时，你的笑是假的，是装出来的，别人感到不舒服。我悟到这是师父借他的嘴在点化我。我开始冷静下来找自己，带着那么多肮脏的人心，自私心、显示心、妒忌心，怎么配做救度众生那么神圣的事啊？怎么能救得了人呢？我不断加强学法，多发正念，努力去掉自己那些不好的心。此后，每当出去讲真相时，我都告诫自己，为别人着想，为众生着想。想想师父的宏大慈悲，那些不好的念头再出来时，很快就被强大的正念给消掉了。这样逐渐与同修配合的越来越融洽了，救度众生的效果也越来越好。有一次，我和丈夫坐三轮车，三轮车司机面相看起来很凶，而且只有3-5分钟的路程，讲不讲呢？我马上意识到，他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不能错过这次救他的机会。我对时感到正念很强，看着他，感觉他很可怜，我一定要救他。 我便问他是否办三退了，他说知道这事儿，不知道怎么退。我说我可以帮他退，他很高兴地答应了。他马上兴奋起来和我们说，你说现在这世道，黑车没人管，我们这些人安分守己，还总有人找我们的茬儿，你们能不能帮帮我们管管这些事儿？他是那么信任地和我们讲述他的委屈，当时我也很感动。多好的生命啊，差点错过机会。我边下车边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善恶有报是天理，社会不会总这样黑暗下去，做好人是有福分的。有时也能碰到什么也不听，一条道就跟共产党走，甚至对我很凶的人。刚开始我很容易被带动，不是跟他们愤愤不平的争辩，就是消沉不高兴。看到同修不管对方什么态度都能祥和慈悲的对待，不为所动，根据不同的症结解开其心结，能把对方救了，我就默默地找自己的不足。我是没有那么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正念不足，慈悲心不够。通过不断的学法向内找，我对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有了更深更明确的理解，使我在讲真相过程中不断成熟起来。一次我一个人出门办事，和另外三个年轻人一起拼一辆出租车，大家闲聊了一会儿，我心想今天就我一个人面对四个常人，不太好讲真相，心里有点打怵，但正念告诉我不能错过机会。我看见司机前方挂着一个菩萨卦像，就问司机先生，看样子您信佛啊？谈不上信，是一个老和尚送给我的。我也是信佛的，我修炼法轮功，法轮功非常好，不像电视中说的那样，能去病健身，还教人做好人。法轮功好，你就在家练呗，参与政治和共产党作对，共产党多强大，没有共产党，中国能强大吗？前面坐在副驾驶座位的男青年激动地重复着邪党灌输的谬论，我心里开始着急。法轮功没有参与政治，迫害在先，我们才讲真相的。他反驳，就因为你们参与政治才镇压的，中国强大不好吗？非得勾结国外反华势力捣乱。我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被迫害的人即使搞政治也无可非议。我有些被带动了，可小伙子比我嗓门还高，根本不听我说话。我身边坐着的年轻女子也跟着附和，法轮功好是好，可是咱们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给你钱你才能生存，这是第一位的。我心里更着急，不知说啥是好。我马上告诫自己要冷静，如果不理智地争辩下去，只能更加僵持不休，救不了人，还容易把他们推得更远。我静静地发了两分钟正念，没人说话了。然后我平静地说，咱们都是中国人，谁都爱自己的祖国，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窃取政权才60年，而中华民族有几千年文明历史。法轮功学员都是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没想夺谁的权，只是呼吁停止迫害。其实你挣的工资是你自己的劳动所得，如果没有共产党，你的收入会更多。全世界那么多没有共产党的国家，人们生活的不好吗？他们都不吱声了，我感觉到他们在思考。过了一会儿，前排的小伙子说，我也有朋友练法轮功，他们也劝我练，其实法轮功也是一种信仰。我忙说，其实你练不练是你的选择，你可千万别反对。我不反对，我不反对。小伙子边下车边诚恳地说。随着不断走出去讲真相劝三退，我深深体会到，只要我们去做，只要我们放下后天形成的自我观念，师父就会给我们无量的智慧，大法就会展现无穷的威力。同修们，让我们在最后有限的时间内放下人的观念，抓紧救人吧。谢谢大家。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做好三件事，勇猛精进。 我是1997年喜得大法，也是老弟子了。得法时17岁，虽然那时年纪小，但大法已深深地扎根在心里。记得刚得法时，转法轮是一口气看完的，真是如饥似渴。看完了一遍法，马上自己的世界观都改变了，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活着了。那段个人修炼的时间至今令人难忘。如今我已得法12年，也已长大成人，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一步步地走到了今天。虽然也摔过很多跟头，因为有师在，有法在，我还是一次次地站了起来，在法正乾坤的宏大瞬间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要走正这段历史，就必须做好师父教给我们的3件事：学法、发正念、讲真相、救人。学法，师父在多次讲法中强调过学法的重要性，这是大法弟子做好一切的基础。由于我平时承担的大多是正实大法中的技术工作，再加上本身自己的常日工作也很紧张，所以相对学法时间也很紧张。为了能多学些法，每到午休吃饭的时候，我就得加快自己的动作，尽量缩短吃饭的时间，抢出时间用电子书学法。在上下班坐公交车的时候，也基本是我学法的时间。由于学法的环境不是很静，必须高度集中思想才行。真是佛法无边，在学法的时候，只要我心能静得下来，周围一切也会随之静下来，只有大法在脑中回荡。我感觉到学法的过程就是吸取大法能量的过程，心不静的话，就会感到和法有一层无形的屏障，无法感受到法的宏大能量，更不会吸取到法的力量。若学法专注，心无旁骛，就会感到自己的全部身心都会融于法中，法的宏大能量就会不停地灌注全身。当然学法时也有干扰，最常见的就是困魔的干扰形式，这个时候要以坚定的正念铲除干扰，而且要干扰不断，正念铲除不断。不太忙的时候，我就会打坐挺直腰看书学法，最大程度地做到静思静法。我觉得这样看法最好，这样看法头脑很清晰，效果很好。发正念，发正念是师父给我们的神通法力。我觉得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信师信法，不要觉得自己看不到就认为不存在，就没有作用。只要基点在法上，正念足，就一定会奏效，邪恶必定被铲除。记得神仙故事里记述了很多神仙运用神通的故事，那些神仙神通运用的都非常自如，就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我就在想，有神通不是最难的，能自如地运用神通才是最难的。记得看过一个同修闯出魔窟的故事，这位同修被绑架到看守所，同修就一直想的是如何正确地否定邪恶。有一个恶警气势汹汹地拿着电棍要电同修，同修就威严地站在那儿，发正念铲除恶警背后的邪恶。恶警手中的电棍瞬间就爆裂了，恶警气急败坏地回去又拿了一根电棍，结果离同修好几米的距离又爆裂了。就这样连续3次，最后恶警吓得跪地求饶。师父早已让我们具足了一切神通法力，想不想用，能不能用好，这就全在于我们自己了。发正念不但是调用自身的神通，也是在调用自己的天兵天将，在另外空间的表现就是正邪大战。我们不严肃对待行吗？有的同修包括我自己，发正念的时候还时常迷糊，甚至睡过去了。在战场上睡觉，可想后果是什么样的了。谈到如意的运用神通除恶，想起最近读的一位同修关于用神通改变打印机颜色的故事。这位同修谈到运用神通要恒，要信，不要因为一次不好使或多次不好使就放弃，而且要把运用神通在日常生活中锻炼成一种习惯。前两天我遇到一件小事，但对我的启发很大。那天我在家里洗头，我把头弄湿以后，很自然地就按了一下洗发液瓶的按钮，挤出了洗发液。这时我爸走了过来，有些惊奇地说，哎，这个钮怎么好使了？已经坏了很长时间了呀。这时我妹也说，对呀， 刚才我用也是坏的呀，哥，你怎么用就好使了呢？我也没当回事，就笑了笑，又按了一下按钮，又挤出了一些洗发液。等我洗完了头，我妈洗头，结果那个洗发液的按钮还是不好用。我妈也有些惊奇地对我说，怎么就你用好用呢？这事虽小，过后我想了想，却反映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发正念运用神通的心态。其实这个洗发液的按钮坏了，我早就知道了，而恰恰我这次用洗发液的时候忘了它不好使了，就认为它好使，那么它就好使了。真是好坏出自一念啊。有一次和同修交流发正念的心态，发觉自己虽然也在每天发正念，但思想的深层还是认为发正念可能不起作用。这个问题很严重，直接牵扯到信师信法的问题，做不到绝对的信师信法，那其他的都是空谈。我今后必须从深层灭尽这个可疑的思想，真正让自己神起来。讲真相，我在上学的时候主要是通过在网络上讲真相，那时主要是上网吧，通过发邮件建立个人主页讲真相。由于上学的时候学法练功都很少，再加上自己的心性上有漏，虽然师父一再点化，还是一意孤行，最后被邪恶钻了空子，遭绑架。记得出事的前一天，我想上校园网维护自己的个人主页，去之前就感觉有什么在前面挡着我不让去，而且肚子开始痛，我还不悟，往前抢，执意要去，而且还存在侥幸心理，觉得只上一会儿网没事儿，结果第二天就被恶警绑架，从此失去学业。这次惨痛的教训让我悟到，讲真相得理智，不能一味地往前抢，抢不是精进，不是证实法，那是证实自己，不能往前抢，不能拧劲儿，不能证实自己。虽然自己悟到了，但有时候还是做不到。比方给同事讲真相的时候，经常会陷入一种辩论状态，表面上是证实法，实际上还是证实自己，针对一件事非要辩出个谁是谁非来。辩论的过程中，自己的语速很快，嘴都开始发抖了，还是停不下来，可见自己这个执着还真是不小，结果可想而知了，弄得对方气呼呼的，没起到正面效果，反起到了反效果了。当我心平气和地讲真相的时候，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虽然我说得很慢，但对方大多都能听进去，也基本都能三退。当遇到对方反驳的时候，不能被对方的情绪所带动。举两个我讲真相的例子，一个是失败的例子，一个是成功的例子。有一次我给一个同事讲真相，那天我们正在看一个新闻，报的是中国粮食产量比往年提高了多少多少。我借这个新闻就说，现在的中国年粮食产量还没有宋朝的粮食产量多呢，现在新闻啊就是瞎忽悠。同事直接说，不可能，宋朝农业多落后呀，不可能比现在的粮食产得多。我说，宋朝的粮食产量肯定比现在的多，我看过报道。我那个同事还是不信我的话，最后竟提出了打赌，我还一口答应了，后来证明是我说的对，但同事还是有些不服气。我借机给同事讲中共邪党如何如何不好，如何愚弄老百姓，同事却一句都听不进去，不停地反驳我，我还要讲，嘴却开始哆嗦了。我知道我错了，师父在点化我。像类似的失败的例子有好几次，我当时的状态也基本一致，就是和对方陷入了一种辩论状态，争斗心、急于求成的心全被带动起来了，基点不对了，那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记一次讲真相成功的例子，我是做设计工作的，经常和装修工人打交道，装修工人大多比较朴实，只要自己的心态稳定，使装修工人明真相相对容易些。有一次我想给一个电工讲真相，我先给他一个神韵光盘看，第二天我问他神韵怎么样时，他却说看不懂，而且基本都是快进的。我知道这和我当时给他神韵光盘时的心态有关，我当时隐隐约约地想，他没有什么文化，可能不太爱看神韵这样的高雅艺术，就这样一念就干扰了他看神韵。由于这个电工对神韵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评价， 我就有点难以启齿给他继续讲真相了。最后我还是稳了稳心态跟他聊了起来，并一步步切入主题。我先从当今中国大陆官员的贪污腐败谈起，一步步地揭露中共邪党的罪恶。揭露的过程保持一个平常心，不要有一丝怨恨心，这样效果好。再引申到中共邪党是怎么样迫害大法弟子的，整个讲真相的过程我都是慢条细语的，力求每一个字都让对方听清楚，不能求快，欲速则不达。而且当时感觉心态也越讲越稳，后来对方很爽快地答应了三退，并记住了法轮大法好。讲真相的过程中，心态和语气是由自身的修炼状态决定的，要有好的修炼状态，学法发正念就必须做好，还有坚持练功也非常重要。练功一段时间，我对练功不是很重视，觉得好像练功不是三件事内的，再加上自己的时间很紧张，练功就两天打鱼三天晒网的，造成很长一段时间总是精神不振，而且还嗜睡。自知自己的状态不对，是让求安逸的心钻了空子，而求安逸的心在现在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非常大的执着心。我身边的许多同修都有不同程度的求安逸心，而坚持练功恰恰能去这个求安逸的心。一段时间修炼状态的好坏能在练功中直接的表现出来，心性把握的好，三件事做得好，练功的时候杂念就少，而且能感到能量场很强，练静功做的时间也会长。最近练静功我有种感觉，如果近几天心性把握的不太好，三件事做得不太好，打坐的时候心口就发堵难受，做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如果近几天什么都做得非常好，打坐的时候心里就非常的舒畅，做的时间也会很长。平时的修炼状态会直接在练功中反映出来，我们是练功人，不练功哪行呢？过关，我是一名年轻大法弟子，面临的头一关就是色欲关。在上学的时候，色欲关过得比较少，有也不是那么严重。踏入社会工作以后，色欲心明显比以前增强了许多，或者说是色欲心真正的反出来了。色欲关过得也比以前频繁了，甚至一个月就要过好几次。当然，这是由于自己每次过得都不是很扎实，甚至好几次都没过去，把持不住自己造成的。明知道色情的东西不应该看，那是在毁众生，还经常把持不住自己去看，就像吸毒一样。每当把持不住自己的时候，都是自己存在侥幸心外加一个好奇心，而且感觉自己应该出淤泥而不染，需要在淤泥里锻炼，这完全就是邪物，自己稍微开一点头就一发不可收拾，而且邪恶也不会放过，只要自己有一点松懈，邪恶马上就一直往下拖。对待色欲之心绝对不能有一点松懈的心理，必须把持住自己的一丝一念才行，有一丝不正的念头就要马上否定清除。由于工作原因，我经常需要上常人网站搜索一些图片素材，现在的网站上真是什么都有，尤其是色情的东西到处都是，你不想看都难。以前每次受到色欲干扰的时候，都是首先从网络开始的，往往都是自己在查资料的过程中对一些和自己工作无关的常人网站的好奇，从而被引诱到有少许色情内容的网站，再要是自己主意识不强，就会魔性大发，不管不顾，去主动搜索那些黄色网站，从而一发不可收拾。邪恶是一步一步地往下拖我，所以平时绝对要注意小节，走在街上遇到长相好的异性不能看，真的不能看，多看一眼自己就会被污染一点，日积月累就会酿成大错。记得我小妹给我讲了一个她男朋友的故事。有一次，小妹的男朋友在道边等小妹，小妹都来到眼前了，她男朋友还是没看到她，小妹很生气，她男朋友解释说她在大街上从来不看女孩子。小妹的男朋友是常人，这个故事对我的触动很大，常人社会中的个别常人都能做到这种程度，何况我们大法修炼者呢？有时真是感觉汗颜。古人讲要目不斜视，这还毕竟是对人的要求，大法修炼者的要求要比这个高得多得多。 我主要负责本地区的部分技术工作，经常去研究一些电脑技术，往往研究一种技术就要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技术研究的顺利程度取决于自己的心态，尤其近期这种状态格外明显。我自己悟到，研究技术的过程不能急躁，不能生欢喜心，要做到时时保持平常心，效果就非常好，头脑就会清醒，就会源源不断地得到大法给予的智慧。比如我最近在研究虚拟机技术，由于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种技术，再加上技术网站上对这个技术介绍也不是很多，很多东西需要自己一点点摸索，刚开始真是感觉到寸步难行，往前走一步都非常艰难，都需要付出很多的精力和时间。研究过程中对我干扰最大的就是急躁心，要是卡在哪个难点上很长时间，急躁心就会显出来，从而引出怨恨心，这些心一出，那问题就更多了，也就根本无法进行下去了。当出现这种状态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往前顶着来，非要不睡觉也要把它搞出来，这不是精进的状态，恰恰是往前抢了，说严重一点，这是魔性的状态。对于急躁心，我能及时的发现，一般都能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去掉那个非要怎么怎么样的心。比起急躁心，最不易觉察的就是欢喜心，每当在研究过程中有一点进展，马上欢喜心就会上来，有时甚至会不由地自我喝彩一下，每当这时马上就坏，有时甚至一秒都不用，研究出的成果马上就前功尽弃。一次我在一位同修家研究一项技术，怎么也研究不出来，反复地出毛病，同修对我说了句，你不能这样，要平常心，一下把我点醒了。对呀，平常心，常人还讲一个戒骄戒躁呢，何况我一个大法修炼者呢？层次有限，本来想把修炼中的体会写得尽量有条理些，写到此感觉还是有点乱，不过这也是自己修炼过程中的一点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下，谢谢大家。何时
下面请听河北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坚定修炼，永去执着。首先感谢伟大的师尊还给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机会，让我补上这迟来的答卷，也感谢海内外同修克服种种困难，共同维护明慧网，使更多大法弟子能跟上师尊伟大的正法进程修炼，同时又是大陆大法弟子能与国内和全世界大法弟子及时交流的一个平台。我是1998年5月走进大法修炼的，短暂的一年和平修炼时期给我留下了永远难忘的美好记忆，早晨悠扬的练功音乐，晚上与同修一起学法，大法弟子们沐浴在师尊与大法的无限慈悲之中。后来我才明白，从那时起我的生命因师尊的救度而重生。下面是我的一些修炼心得体会，向伟大的师尊汇报并与同修交流。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下面就是我修去执着心的一些体会。一、修放下生死。得法一年后的1999年发生了425事件，紧接着中共恶党在720开始全面镇压法轮功，我有幸参加了425万名法轮功学员上访，随后又在99年和2000年三次进京上访，这对得法一年多的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一方面我抱着维护大法的朴素愿望，一方面带着人的执着，就这样一路走着。但是我心中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这是修炼。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新字明中说，生死非是说大话，能行不行见真相。在一次次走出来上访，后来一次次走出来散发真相资料，一次次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世人中，我都用师父的法来要求自己，这是做最正的事，讲真相救众生，绝不许旧事里干扰，同时也要求自己除去一切怕心，放下生死。然而在2002年9月，邪党恶徒在我家中绑架了我，并送到了邪恶的洗脑班迫害。 在高压下自己走了弯路，但自己明白的那面非常清楚，我还是没放下生死。回家后，我很快清理自己，并在明慧网发表了重新修炼的严正声明，让自己融入到住师正法的洪流之中。约在2004年，在师父的加持和呵护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建立了家庭资料点，成为遍地开花中的一朵小花。在这过程中遇到的干扰也是很大的，有时甚至是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直接下手。如有一次，我一开打印机，未做任何设置，就打出了一张乱码的东西。我简单的溜了一眼，都是不成句、不完整的词句，带有邪党的党文化的只言片语。当时自己很惊讶，但很快悟到，这是被正法打散了的邪党的东西，但又未彻底清除干净。于是我立即发正念，将其解体清除。还有一次，在我做资料中，突然全身发冷，冷得直哆嗦，我穿上羽绒服也不管用。我紧握双拳，当我伸开手看了一眼，双手都发紫色。我立即意识到这是干扰，心中立即请师父加持，发正念清除干扰。大约3-4个小时就过去了。在做资料的过程中，我从买耗材到修机器基本都是自己去，然后去送资料。在这些过程中，自己体会到真是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这个关其实就是自己的心性关，心性提高了，一般都顺利。有一次学法时读到《转法轮》中的这段法，作为一个修炼者，同化于这个特性，你就是一个得道者，就这么简单的理。是呀，读了多少遍也没悟到，而今天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自己老在放下生死上过不去关，老在修放下生死，是因为没在法上提高上来。瞬间我感到生死观对修炼者什么也不是，他离我已很远很远，可是自己却苦苦地修了几年，现在自己认识到放下生死只是一个层次中的境界，真正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才是修炼者的最高境界。从此我处处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去年奥运结束后，9月底片警又到我家进行干扰，当时我去买菜没在家，我的孩子在家，没给他开门。我到家后，孩子告诉了我，并说听他打电话说不开门就有事，他可能是去叫人了。我听后心里有一念，我要讲真相救度他。我立刻追下去，一边走一边发正念，走到我家附近的一个路口，一看他正和我老伴说话呢。我走过去跟他讲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做好人，健康身体多好啊，讲了2002年在洗脑班受到的迫害。他说那不是他干的，今天他也是例行公事，并抱怨我因他在奥运期间到我家干扰给他上网曝光。随后我平静地问他，知道曹植吧，并念了曹植著名的7部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后来在老伴的一再阻止下，推着我让我走，我才离开。那一刻我真的从内心把他当作亲人，同时也感到自己在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中升华。当自己心中真正充满慈悲善念时，我想世人是能感觉到的。二、修去利益之心。从720之后走出来上访那时起，我以为自己的名利情已经放下了，其实只放下了一部分。从做资料开始，又开始触及到钱利益的问题。有一段时间与同修甲见面时，他总对我说，别的学员也不主动拿钱做资料，是否明说收取一些。我说这不合适，修炼都是自愿的，这也应该是自愿的。但是他总说，我也把握不住了，就说你看着办吧。再后来他主动帮助买耗材，开始我也没给他钱，因为大法资料点的同修当时退给我们一些钱，我想他手中也有这部分钱，就先用吧，用完了我再给他。但是买了几次之后，有一天他突然变了脸色，对我说，你知道我用了多少钱了吗？又说家中如何面临困难等。我一听他说的用量和实际有出入，当时心里也不很高兴，就说这不可能，我的用量我有数。同时心想，他要真算不清账，以后不能和他合作，10年谷子8年糠也翻上来了， 过去听同修说他做得如何如何，那几天心里就不平静。事后我向内找，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其实就是自己那颗利益之心，而且隐藏得很深。他想向别的学员收钱时，自己明明知道不对，为什么不明确制止呢？其实是担心如果没有其他资金来源，自己就要多付出。而同修主动帮助买耗材，也没有和他及时沟通，就想当然得先用他的钱。其实背后就是一颗利益之心，找到了这颗心，思想就明确了。于是我就主动给同修钱，每次都给，也不算细账，让他自己把握。从此同修就再没提过钱的事，自己也感到心性提高了。记得有一天，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中说有人送给我一份礼物，用布包着约一尺见方，同时用一个小透明塑料袋装的样品提着在我眼前摇晃。我一看是几块金砖，淡淡的金黄色，纯净无比，放射着一道道金光，晃动时发出清脆悦耳的叮当声，这绝非市面上见到的黄金。后来我常想，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加点悟吧。只要我们的心性提高了，去掉了执着心，资料点的运作不会缺钱的，因为有师父看着我们呢。后来耗材用量小了，同修已不再从我们这儿用纸，也不用同修甲帮助买了，他把剩余的几百元钱都还给了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因为钱动过心，因为我知道我们不会缺钱。当2009年新年晚会光盘出来后，由于我的电脑是2003年买的，没有 DVD 刻录功能，我又更新了电脑，添加了 DVD 刻录机。从中我体会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只有当自己修去人的执着心时，才能做得更好。三、修去妒忌心。我自来性格内向，但是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妒忌心。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因为妒忌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出来。但是一遇到问题，可能就比较能够显露出来这颗不好的心。事情是这样的，自从去年父亲过世后，家中只有母亲一个人了，于是我们兄妹几个商量轮流回去陪她住。但是我姐姐是个例外，她因家中离不开，说可以让母亲去她家住，但母亲因不习惯又不太想去她家住，何况母亲已是91岁高龄，也不适合来回搬腾换住处。母亲是同修，身体很好，生活可以自理。这两年中，母亲去我姐姐家住过两次，每次约10天半月吧。有一次母亲在我姐姐家住了几天，就给我打电话说要我陪她回去。我说你多住几天吧，这儿离我家也近，我看你去也方便。她说不了，你姐姐每天也挺累的。我一听就不高兴了，哎，她累谁不累呀？心里那个不平衡啊。修炼前我就常常以为母亲偏心，偏爱我姐姐，而偏偏母亲经常在我面前说怎么挂念她，我心里就生气。放下电话我就回母亲家，那天我很难受，全身疼，我一坐上公交车就更加剧了，最后疼得坐不住，从座位上站起来，在后面靠着车厢站着，站也站不稳。但我想我是练功人，一直发着正念。到了家，母亲还未到，我粗略地搞了一下卫生，又清理了饮水机。这时姐姐送母亲回来了，姐姐说她还有事，也没坐下就走了。她一走我也支持不住了，立刻躺在床上向母亲诉说身体难受，鼻涕眼泪也出来了。母亲说我给你按摩按摩，我说不用了，你快帮我发正念，我被干扰了。我在极端痛苦向内找，终于找到了那颗妒忌心。长年以来受邪党的绝对平均主义的毒害，什么事不平均就觉得不公平，心里就不平衡，这不是妒忌心吗？找到之后我就对母亲说，我找到了这颗不好的心。母亲说，哎，都是一家人，哪有那么多事啊。我说不，今天我就是要修去这颗不好的心。话是这样说了，彻底修去却不容易。过了一阵子，听说我妹妹因为姐姐不回来陪母亲，对她有意见，闹得很不愉快。我听说后向内找，觉得是自己这颗心没去干净，所以才让我听到这些。接下来的几天，我反复背诵师父的经文、精进要旨、 境界，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卫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渐渐的，我觉得没有那种不平衡的感觉了。同时我也觉得人与人的缘分也不同，我与母亲同修大法，我们不仅是母女，更是同修。而这个妒忌心不但离间了亲人，而且也间隔我与母亲的同修关系，所以妒忌心一定要修去。以上是我在修炼中去执着心的几点体会。师父在《转法轮》书中告诉我们，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真正的指出哪颗心，去哪颗心，那么修的就非常快。我体会到这些不好的执着心在不同的层次可能还会出现，我一定牢记师尊的教导，向内找，修自己，做好三件事，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由于层次所限，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